曾任职《新京报》和《财经》的前媒体人罗昌平，去年十月因为在微博发表侮辱英烈言论，被海南警方刑拘。5月5号，罗昌平因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正式判刑七个月。5月6号，已经被关押七个月的他服刑完毕出狱。2021年10月6号，罗昌平在海南三亚观看电影《长津湖》之后，在微博发帖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包括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报在内的官媒猛烈对罗昌平进行批评。罗在一天之后就遭到刑事拘留，一直关押到今年5月6号释放。罗昌平曾经微博粉丝超过200万，之后微博号被删。罗昌平释放当天，中国法院报刊登一篇名为《英烈名誉不容诋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简述罗的罪行之后评论说，联想到2015年的加多宝公司侮辱先烈邱少云案，2017年方志敏烈士名誉侵权案，2021年初蜡笔小球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再到前些年的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恶搞董存瑞，丑化刘胡兰等等历史虚无主义的事件，实为天理、国法、人情所不容。文章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苗头和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在各种场合、座谈会和纪念活动上，至少十几次提到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013年5月，习近平在新晋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2021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政论片《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对苏联亡党亡国30年的思考制作完成，全国各党政机关纷纷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该片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亡党亡国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开缺口并最终毁灭的。这部长达1小时40分的政论片里提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党内外吹卷起一股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辉煌成就，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这股歪风日渐兴盛，席卷广袤苏联大地，并且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对于这股政治思潮，我们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旅居德国的前媒体人和时评人常平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共中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是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现在就是用的越来越多。这个概念它本身有其实它本身就是个很虚无主义的，然后它是一个语义混沌且很矛盾的一个东西，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意识形态上，现在的俄罗斯就是否定苏共历史的。
常平介绍，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曾经有过一篇万言演讲，开头便是长篇大论的对苏共进行痛斥，因为在他看来，苏共当初制定的宪法让乌克兰这种加盟国获得了独立出去的权利，对俄罗斯来说可谓罪莫大焉。
你看中共呢，一方面他需要苏共的这个历史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当化做铺垫，另一方面呢，他又要和现在的普京的俄罗斯站在一起，就是他现实的利益和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是矛盾的，但是他并不管这个矛盾。
位于美国的油管自频道“强国反贼”的频道主陶哥，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解。
这个东西呢，其实按照最普通的理解呢，就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呢，它是发生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你用一些角度呢去解读这个历史，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后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呢是共产党做错了，或者共产党呢并不适合执政中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分析到罗昌平一案是说，罗昌平这个案子有两点，第一点是把冰雕连叫做沙雕连，这个就是所谓的侮辱烈士罪，剩下的还有一部分他希望人家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个确实就很符合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
他基于当时的一个事实，比如当时的事实呢，就是说中国这一仗呢，他并不是为中国打的，而且也没有人要侵略你，对吧？他是为这个金家朝鲜政权打的，而且朝鲜政权呢，其实现在是这个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政权。然后的话呢，就是你中国你死了几十万人，去帮一个这样的政权去打天下，那这个事情他的战争是不是有正义性？所以呢，鲁昌平他就叫大家去反思这个事情。那这个呢，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妥妥的历史虚无主义，确实是这样。
4月20号，中共中央党校下属机关报《学习时报》刊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章，顺应信息革命时代潮流，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文章说，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有力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观点，坚决清理造谣污蔑言论。4月25号，豆瓣官方发布关于开展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举报工作的公告，公告称豆瓣将对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加强举报受理工作。4月25号，微博发布公告说，极个别用户借社会热点、历史人物事件等发布涉历史虚无主义的违规内容，站方已严肃处置，关闭违规账号76个，涉及内容3368条，并且欢迎用户举报。同日，中国最大的知识分享平台知乎也发布通告说，在4月19号到24号期间，接到涉及历史虚无主义内容举报200多条，核查处置有效投诉举报60多条，知乎将继续加大对有害内容的深入排查和全面清理力度，进一步畅通站内对涉及历史虚无主义违法违规信息的举报通道。4月26号，抖音平台也发布了涉历史虚无主义违法和有害信息专项举报工作。抖音的公告说，反对恶搞英烈，诋毁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篡改历史，过分解读历史错误，传播错误历史观等观点和行为。虽然这一轮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整顿看起来来势汹汹，陶哥并不觉得对普通网民会有过宽的打击性。
所以我在前两年就看到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当时呢，我认为是他们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学者教授，尤其是研究政治啊、研究历史啊，这些就是文科类的这些一个学者，就是我觉得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呢，它是针对这些人的。 OK， 就是说是你这个就是必须要帮着党唱赞歌，就反正你就是你怎么胡说八道，最后的结果呢是这个党是好的，这个习大大是好的，这个就是说是你得出这个结论来，无论你怎么胡说八道都是 OK 的。
不过他依然认为这在学术界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这个事情呢，它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学者呢，就是说是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做真正的研究嘛，就是说因为研究这个东西总是说你不可能先有结论然后再有这个研究的过程，他会以后搞的就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研究了，就是你只要去研究涉及到共产党的东西，你必须要唱赞歌。
常平在评价体制内党员干部如何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说，虽然他们甚至弄不清这个概念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能抓住核心点，就是维护党的统治和党的领导。常平告诉美国之音说，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好用的口号，是个棒子，就是说凡是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都可以说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一方面，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中共特有的概念，它是很难弄得清楚的，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呢，它本身就是矛盾的， 所以呢，他们不一定弄得清楚。但是另一个方面呢，这些党员干部是明白的，就是听党的话，不要和党唱反调，这个他们是弄得清楚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